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将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科技界新闻。首先，我们会深入探讨苹果如何限制第三方智能手表在 iPhone 上的功能，以及 Pebble 创始人 Eric Mijakovsky 最新发布的两款 Pebble OS 智能手表。其次，我们要谈谈美国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关于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不能获得版权保护的问题，这一决定如何影响创意产业。最后，不容错过的 Google 惊人的$320亿收购 Wiz， 这次大手笔收购是如何增强其云计算市场竞争力的。请紧随我们一起探索这些引人注目的科技新闻。苹果限制 Pebble 手表在 iPhone 上的表现，使其无法充分发挥潜力。 Pebble 创始人 Eric Mijakovsky 在其个人博客上披露，尽管 Pebble 已经在努力为 iOS 用户提供良好的应用体验，但由于苹果的限制，第三方智能手表无法像 Apple Watch 那样访问和使用 iMessage、 发送文本消息或对通知进行操作等功能。更进一步的是， iOS 的特权系统导致无法为第三方表盘或应用开发者提供收费机制，显著限制了开发者的创新和用户的选择。评论区中，网友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指出，苹果此举主要是出于保证系统安全和隐私的考虑，但同时也有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加剧了苹果生态系统的封闭性，损害了用户利益和市场竞争。有网友反映，即使是功能强大的智能手表，在 iOS 系统下也显得被削弱了不少。此外，还有人讨论到，苹果此种行为可能有损其反垄断案件的立场。通过评论可以看出，尽管理解苹果对安全和隐私的重视，但许多用户和开发者仍然希望苹果能在开放性与安全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刚刚 Eric Mijakovsky 宣布推出两款全新的运行 Pebble OS 的智能手表，这对于怀念 Pebble 手表的粉丝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消息。 Core 2 Duo 采用超清晰的黑白显示屏和聚碳酸酯框架，售价为$149，预计7月开始发货。而 Core Time 2则拥有更大的64色显示屏和金属框架，售价$225，计划在12月开始发货。两款手表都将支持成千上万的 Pebble 应用程序，而且它们都是限量发售，全球配送。这些手表专为真正的 Pebble 爱好者设计，拥有一直以来 Pebble 所倡导的核心特征，始终开启的电子纸屏幕、长效电池寿命、简洁美观的设计、实体按钮以及可编程性。评论区中，网友们的反响普遍积极，一些人对价格感到满意。尽管有人对设计提出了批评，但多数人都对 Pebble OS 手表的回归和改进表示兴奋和期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评论区对于这次发布的两款手表能够在保持 Pebble 核心特点的同时进行创新升级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美国上诉法院近期裁决，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无法获得版权保护。这是因为美国版权法要求所有作品必须由人类首次创作才符合版权登记标准。在具体案例中， Steven Saylor 的 AI 系统 Debus 创作的图像申请版权被拒绝，因其缺乏人类作者。这一裁定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版权问题，并与先前的案例保持一致，例如 AI 协助创作的作品与那些独立由 AI 创建的作品在版权上有所区分。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有人比较了这一案例与之前动物自拍入公共领域的案例，认为如果人类有一定介入，比如提供创作提示或编写生成图片的代码，那么人类仍应被视为作者。还有评论指出，任何通过明确提示由人类引导 AI 生成的艺术作品，理应有资格获得版权保护。此外，一些人担心，如何界定 AI 与人类的贡献度，以及这可能如何影响利用 AI 创作艺术的未来。Google 准备以$320亿的价格收购 Wiz， 打造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交易，以增强其在云计算竞争中对抗 Amazon 和 Microsoft 的实力。收购完成后， Wiz 将成为 Google 云服务部门的一部分，加强公司提供的用于移除关键风险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这笔交易的高额价格和不同寻常的巨额解约费表明， Alphabet 对这笔交易能够顺利通过白宫的审查持乐观态度，即使特朗普政府曾承诺对大科技公司进行严格审查。 Wiz 与如 Amazon Web Services、 Microsoft's Azure 以及 Google Cloud 等多个云服务提供商合作，并且拥有摩根斯坦利、宝马、LVMH 等客户。 Wiz 的产品将继续在其他主要云服务上可用。 Alphabet 预计该交易将在2026年关闭，待监管审批。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表示惊讶，有的认为收购金额偏高，而另外一些人则看到了这次收购高企的数据和 Google 加强云安全领域地位的潜力。亚马逊将结束 Alexa 设备上的本地语音处理功能，所有的语音请求都将发送到云端进行处理。这一变化意味着，之前选择在 Echo 设备上通过本地处理来执行语音命令的用户将不再拥有这一选项，所有的语音请求都需要通过云端分析。这一决定尚未正式宣布，但亚马逊已经向用户发送了更新通知的邮件，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讨论。公司解释说，随着 Alexa 的功能持续拓展，特别是那些依赖于亚马逊安全云的处理能力的生成式 AI 特性，他们决定不再支持这一本地处理功能。评论区的网友对此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和失望，有的人担心隐私安全问题，有的则是因为期待中的本地处理功能的终结。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绝大多数 Alexa 设备原本就没有执行本地处理除了唤醒词之外的功能，因此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大的转变。Wire 决定对基于信息自由法案 FOAA 的报道取消付费墙，这一举措被视为新闻业对公众利益和商业之间平衡的一次重要调整。信息自由法案允许公众访问政府文件，而 Wire 的这一决策无疑加强了公共记录的获取权，特别是在政府网站和记录不断消失，伊兰·马斯的政府效率部门试图在公众视线之外运作以及国家档案局混乱的当下，获取公共文件的重要性空前提升。虽然有人担忧这可能会导致订阅数下降，从而减少收入，但 Wire 及其同行的这一牺牲，长远来看，或许能够通过增加访问量和订阅来得到回报。评论区中的观点多种多样，有人对这种可持续性表示怀疑，认为免费提供部分最佳新闻内容可能不会提升报道质量，也有人认为这是媒体行业适应时代变化的一个标志，通过对公众更加开放来获得支持。还有人表达了对未来新闻组织财务状况的担忧，认为这种模式可能不会带来足够的收入。但不可否认的是， Wire 的这一做法增强了公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于推动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公众利益的捍卫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近日，一款名为 BlueMigrate 的工具引起了科技界的关注。该工具允许用户将他们在 Twitter 上的推文迁移到 Blueski 平台，并保留原推文的日期。这项服务通过其网站 bluemigrate.com 提供，令人惊讶的是，它实现了推文日期的回溯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操纵社交工程诈骗的大门，比如伪造拥有过去预测能力的账户。尽管有这样的顾虑，部分用户对能够保留推文日期的迁移方式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保持其社交媒体历史的一种方式。然而，评论区有声音指出，这样的迁移可能会让人轻易地冒充他人，缺乏必要的账户验证措施，而且转移到另一个中心化平台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此外，不乏有人对 Blueski 的逐渐增长的关注度表示惊讶，对比已存在的 Mastodon 平台，他们认为 Blueski 可能仅仅在营销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总的来看，网友的评论涵盖了对该工具潜在风险的担忧，对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转移的质疑，以及对 Blueski 本身吸引力的探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最近移除了其官网上四年来发布的商业指导博客，其中包括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重要消费者保护信息，以及针对亚马逊、微软等公司的标志性隐私诉讼。这一行动导致超过300篇博客被删除。根据网友评论，有人认为这是误导性标题和点击诱饵，文章随机暗示某些技术问题在所有被删除的帖子中被特别瞄准，而这些帖子其实是公开可访问的。另一方面，一些网友指出，科技巨头如谷歌和苹果可能需要加大力度，以在新环境下保持竞争力。不少评论表达了对于技术封建主义公司所有者不仅捕获监管机构，而且安插走狗以服务于他们的担忧，认为这是走向权威主义和腐败的自然进展。脱离流浪生活并重建心理健康的方式，似乎是一个让很多人都关注的话题。就在最近，有个帖子在 Hacker News 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提问者询问在经历了心理健康的重建之后，如何才能逃离无家可归的境地。在这个讨论中，有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网友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建议。 一位表示自己曾经无家可归，现在却成为了一名工程师的网友，鼓励提问者说，改变是有可能的，但改变需要时间，建议先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考虑长远规划。另外，有网友建议寻找政府和宗教机构的帮助，可能会在当地找到提供食物、住所等资源的援助。还有网友乐于提供笔记本电脑帮助提问者找工作或学习，以及建议通过学习如 Salesforce 的在线课程来提升自己。综合评论区的建议，一条明晰的路径逐渐清晰，通过社区的帮助、政府及宗教援助资源和自我教育来逐步走出困境。网友们的热心和具体的行动建议让人感到暖心，也为处于类似境地的人提供了一线希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您的科技热情添上一把火，引发您关于 AI 经济走向以及科技创新的进一步思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您的朋友分享。祝您拥有一个充满好奇与发现的美好一天，我们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中再次相遇。